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耀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上两次讲了民族感，讲了爱国情，我们讲过我们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份温情和敬意。就好像我们讲爸爸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讲一个普通的男人，我们讲是我的爸爸，所以讲起他来，兄弟姊妹之间讲起爸爸妈妈来，有一份温情和敬意，这是民族感。一个有民族感的人会为国家的好东西而自豪，也会国家的坏东西而痛心，不就痛心会化成一种动力去改造这个国家，建设这个国家，这是民族感、国家感。假如你问我，徐神父，你自己怎么样看呢？这是理论，刚才这是理论，你怎么看？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在《公教报》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我爱他不必》，我爱他不必。我这个文章里面有个序，我说我经历过无条件的爱，从父母、老师、邻人来的，从教会来的，这种无条件的爱。我跟大陆的神父和修女、台湾的老师、香港的中学生都分享过这种看法，他们都很同意。我对中国文化的乡里用力特质深表赞同，无条件的爱正是乡里用力人生的一种表达。乡里用力是什么意思呢？乡里就是向里面用力。我有什么问题，我不光要求别人，我更多的是要求自己。中国人最形象说的是防寒莫善于加衣，防暑莫善于进水。他说防寒，你怕冷吗？莫善于加衣，多穿一件衣服啊，不要咒骂天气耶。你要抵抗寒冷，不要骂，还要多穿衣服。防暑莫善于进水，你怕热吗？就住在海边，住在湖边，住在河流旁边，那就好啊，就不要咒骂这个天气太热太冷，这是向里用力。孔子自己也说过一种，他说假如我希望我的朋友怎么样对待我，我也该当这样对待我的朋友。所以孔子他说我有几件东西做不到的，他举了一件，就是所求其子以事父未能也。他说我要求我的孩子怎么样对待我呢，我就不能同样的对待我的父亲。所以这种向里用力，先要求自己，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呢，我就写了下面接手这个短文。我说我爱教会，它不必圣洁；我爱中国，它不必完美；我爱家庭，它不必温暖；我满怀希望，却不必看到前途；我一生努力，却不必看到成果。但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圣洁的教会、完美的中国、温暖的家庭。我也渴望能够看到前途，看到成果，看到希望。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永远不会碰到一个圣洁的教会、完美的中国、温暖的家庭。我也不会常常吃到自己亲手栽种的果实，或者清楚地看到前途，看到希望。我的具体而真实的经验告诉我，无论我喜欢与否，人生都是充满了缺陷和不完美，人生有的是缺陷和不完美。因此我不要求有一个圣洁的教会、完美的国和家， 不完美的生命是我唯一的所有，我别无选择。我选择了上述的生命，走上述的路，因为这是世界上伟大的父亲母亲都做过的选择，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做过的选择，他们都是无条件的爱了。耶稣说，如同我爱了你们，你们也该当照样相亲相爱。耶稣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在我们是罪人，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爱了我们，我们也唯有照样的彼此相爱。用老套的话来说，这就是尽人力而听天命，这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正因为世界不完美，生命充满了缺陷，所以我才选择无条件的去爱。正因为我渴望完美，所以我只能不断的向上主祈求哭诉。我听到了他对我说的一句话，只有爱才可以改变世界，只有当我努力去爱的时候，才能使那不可爱的变得可爱。好多年前我写了这篇文章，我现在重新再看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真的喜欢，我有这种思想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也是这样的看别人，看长相，看家庭，看国家。我自信我是个孝子，但是其实我可以坦白的告诉大家，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很好，但也不是常常好。有时候她真的把我气呀、气得很厉害，当然我也把她气得很厉害。我爱妈妈，不因为她是世界上完美的女性。我有很多朋友，这些朋友也有很多时候令我难过的时候。我爱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的人。所以我这里说，我爱教会，它不必是圣洁的；我爱中国，它不必是完美的；我爱家庭，它不必常常温暖。其实当我们满怀希望的时候，我们是看不到前途的，那是保罗的教训。当我们一生的努力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真的看不到成果。其实我渴望有一个圣洁的教会，一个完美的中国，一个温暖的家庭，这是我的渴望。但是我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永远不会碰到一个圣洁的教会，没有问题的教会。我不可能碰到一个完美的国家，没有问题的国家。我也不能看到一个从头到尾一天到晚到晚都温温暖暖的家庭，它总有冲突无奈的时候。这是我的具体的经验。我具体的经验是，无论我喜欢与否，人生都是充满了缺憾不完美。人生有的是缺憾不完美，所以我不再要求有一个圣洁的教会，一个完美的国家，因为不完美的生命，不完美的国家，不完美的教会是我唯一的所有，我别无选择，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我选择了去爱国家，爱教会，爱家庭，尽管他们不好，因为这是世界上伟大的父母亲都做过的选择。他们爱孩子也不是因为孩子是完美的，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做过的选择。因为他爱我们，就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不可爱的时候爱了我们。他们的爱都是无条件的，所以我选择了爱国家，爱教会，爱家庭，爱朋友，是无条件，无条件的爱他们。就好像冰心问他的妈妈，妈妈你为什么爱我？妈妈说，没有什么理由，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那是无条件的爱。但是我更知道的是，爱可以改变世界， 爱可以改变一切。只有当我努力去爱的时候，才能使那不可爱的变得可爱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假如我追求完美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爱，努力去爱，无条件的去爱。好，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。啊，我们刚才说过，我爱教会，它不必圣洁；我爱中国，它不必完美；我爱家庭，它不必温暖。最近香港很多人谈爱国，当然，右派的、左派的、信神的、不信神的，都有他们爱国的标准。我也有我爱国的标准。我就在不久以前在《公教报》写了一篇文章，800个字。我的题目同样是我爱国家，他不必点点点点点。好，我篇这篇文章我跟大家念一念。近来很多人谈论爱国的问题，我想从实际的行动分享我对爱国的体会。很多年前我在本栏写过，我爱中国，他不必完美；我爱教会，他不必圣洁；我爱家庭，他不必温暖。我一生努力不必看到成果，因为我同时也相信，只有当我努力去爱的时候，才能使那不可爱的变得可爱。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信念，因为它给我带来喜乐、平安 和一生为教会为祖国奋斗的愿景和动力。中国在世界上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但无论如何，它是我的祖国，可爱的祖国。只要我走出中国的大门，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，无论是我的护照或别国的海关官员与人民对我的态度，都会受到我是中国人这个事实的影响。所以爱国建国，不管是出于公益或者私利，都是我毕生要做的事。当然我也会把这个行动看作是一种信仰的行为，因为爱主之道在爱人，而爱国的具体实践就是爱中国的人民、文化、历史、河山。虽然我不必爱党，不必爱政权，但我也无需把他们排弃在外，正如我爱天主教却不必爱基督教或者爱佛教，但也无需把他们排弃在外一样。所以我有天主教的朋友，也有基督教的、佛教的、共产党的、在香港和中国当官的朋友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1000个朋友太少，1个敌人太多。我要求自己在爱国上要知情意行并重，知情意行。所以我热爱中国的文化、文字、历史、文物、艺术，并追求去认识和掌握它们。我梦寐以求的是教会的神学有一天也能有中国文化的烙印。在看中国的一切的时候，我都会刻意让自己有多一分温情和敬意。我更要把中国的文化生命化为生命的动力，把中国的文化化成我生命的动力。所以我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脑海中就会出现中国文化给我的答案，而圣经的某句金句也会随而浮现出来。但有时却是先出现圣经，然后出现中国文化。我会用保罗那种不必看到结果的望德去为中国服务，在中国传福音，用福音的精神和中国文化去提升中国人的素质，让天国及早临现在上主所爱的这片土地上。无论中国给我多大或者多小的空间，我都会怀着感恩的心去尽量的善用并加以扩阔。我相信对话比对抗好，交朋友比做敌人好，这样我才能从内部去改造天主要我帮助他去圣化的中国。我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也做不了有些人要求的大义凛然的先知。我只是上主的仆人，教会的牧者，中国的公民。天主要我做中国人，所以我爱中国。我想解释一下我这篇文章里面说的一些观念。我说中国在世界上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更看到的是中国在进步当中，尤其是我很相信过去200年来最好的20年就是刚刚过去的20年，这是我很相信的一点。从中国建国以来，就是49年建国以来，我也看到它不断的进步，最少它比文革的时代好了很多很多。我在说假如我一出国，人家别的国家的人民怎么样对待我，不单单是看我是个徐锦瑶神父，他更加看到我是个中国人，中国神父。 这中国好不好是影响他们对我的观感的，所以我没有选择，我只有一个建设中国这个选择，让中国变得更好，因为它影响我。我也说爱国是一种信仰的行为，因为爱主之道在爱人，我可以在天主里面爱国家爱人民爱得更深更好，我也可以在爱国家爱人民的时候爱我的天主。这里我希望强调一下，就是人家常说你爱中国，我实际上感觉很多说我爱中国不爱共产党不爱中国的政权，那你问我怎么样，我当然我也不必爱共产党，我也不必爱中国的政权，我是爱中国，但是我不必用嘴巴说出来我不爱党不爱权不爱政权，就好像我爱天主教我不必说明我不爱基督教，不必说明这个。何况这共产党也好中国政府也好，它不单单是 一片东西，它里面有很多人，共产党要好人要坏人，中国政府要好人要坏人，正如天主教基督教要好人要坏人。好人我跟你交朋友，志同道合我跟你谈道，假如不是的话，连在天主教里面有些人我连跟他们谈不来的。所以我会爱中国，但是我不排斥中国共产党，也不排斥中国的政府，更加不排斥无神论者。所以我不必说明，这在香港人很喜欢说明我爱中国不爱党不爱政府等等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分别。对我来讲，爱国必须要知其一行并重，认识中国，对中国有感情，要建设中国的一种决心，也要用行为去表达我们建设中国的努力。我更加这里说，更加希望这中国文化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天主教的神学，因为这是重要的。我自己当我认识中国的中国的文化跟天主教的神学以后呢，在我心中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就浮现出一句圣经的金句，同时也有一个中国文化，这些圣经跟中国文化站在一起，可以帮助我去面对我的人生。最后我说，无论中国给我多大或者多小的空间，我都会怀着感恩的心去尽量的善用，我不会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你必须给我多少的空间我才能够发挥我的潜能，不是的，我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去发挥我的潜能。那说了这些以后呢，我就想想看看那个长上跟属下的关系。最近我收到一封信，一群人写，他说我们在痛苦的挣扎当中有一个多月了，你知道吗，我们曾经想过一起出会的，离开这个修会的，很可怕，因为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我们的现在流泪流血，没有人了解我们，也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，我们也真的非常需要帮助，但是我们谁也联系不上。不久以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持与鼓励，我们感到有人了解我们，全心地帮助我们，除了你以外还有另外一些神父支持我们，他们给我们寄来一些材料一些书，对我们这个时期也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这段经历已经注定会影响我的一生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帮助。好，当然我这封信我不会跟大家详细的读，但是这里说明的是，一群修女，她们因为长相不好，不关心她们，所以她们很灰心。那应用我刚才说，我爱她不必， 我爱羞愧，他不必圣洁；我爱掌伤，他不必是圣人。这完全是失和的。有时候我自己的看法，掌上越不好，我们就越要做一个好修女。同辈对我越不好，我就更在要做个好修女。否则我们的修慧就会在这个掌上的手中坏了，或者在这个姐妹手中坏了。我不能让这个修慧坏在他们的手中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概念，一种态度。我爱他不必，无论掌上好不好，无论同辈的姊妹好不好，我都该当对我的社会有一种自豪感，有一种责任身、责任心。社会好，我会感到自豪；社会不好，我会感到痛心。但是这个痛心会变成一种建设的力量，让我活得更积极。正因为掌上不好，所以我必须更好。正因为主教不好，所以必须做个更好的神父。正因为会长不好，所以我必须做一个更好的修女。好，这才是刚才我写的这个文章的重点。我爱他不必，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来说：我爱教会，他不必圣洁；我爱中国，他不必完美；我爱家庭，他不必温暖；当然，我爱教区，他不必完美。我爱修会，他不必圣洁；我爱掌上，他不必是圣人。所以我爱他们，因为我是我，因为天主要我无条件的去爱一切。因为我知道只有爱可以改造这个世界，只有爱可以改善我的教会。好吧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。天主保佑。